事的时间了，已经把我们众人的心都提到神的面前。刚刚诗班所唱的诗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是我头一次唱的，是我上了会的时候会跟要求诗班把这首你们所唱的诗的诗词和五线谱能够交给我了。我会打算在今年七月份纽约灵命精神会当中了，放在手册的上面，在聚会中间呢一同的来唱的。好的诗歌正是有一个感受，把我心中已经有的感觉却发挥了出来了。没有诗歌我们有这个感觉发挥不出来，诗歌一唱了就把发挥了出来了。这一种诗歌把我们心中的感觉所圣灵的作为已经发挥出来了，这才是我们真正在神面前的敬拜。当圣灵呢从我们身上发挥了出来的时候呢，自自然然就我们的心灵能够提高的，我们正是发现了主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带领我们的，就我们一同活在主的面前的。所以我自己实在的感觉每一个的主日能够有机会在教会中间一同的赞美敬拜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莫大的福分。这种的赞美敬拜主也实实际际的能够提升我们灵性的光景了，能够活在神面前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正是恩待我们了，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接着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了今天要传给大家的信息。我已经多次提了，我一两个月到这里来一次，我总是配合着金海弟兄所安排的整个主日的那样的一系列的神的话语。金海弟兄告诉我了，今天我盼望我来讲亚伯拉罕，下一个主日有别的讲员来提了，就提到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我自己祷告跟金海弟兄说没有办法，我只能够跟你讲到亚伯拉罕头一个，而第二个呢，这亚伯兰故事个最重大的呢，是创世纪十五章的因信称义，我们一方讲了，说是金六也答应了，要求下一个主日能够讲到了十五章开始的，所以总是把创世纪的重大的事情啦，能够一个一个的提起来了。那么这一种的我们聚会的讲到。也是帮助弟兄姊妹灵性上的成长，而灵性的成长呢，有许多的内容，不是这么简单的话了。圣经的讲解是真理，是给我们灵有灵性的成长了。但是如果圣经的话没有把它解开了，圣经的话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实际的果效。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亚伯拉罕头一个故事。即使头两个故事，头一个故事亚伯拉罕所蒙的选召，第二个故事亚伯拉罕灵命的经历有三个不同的层次。那我为着时间过了，两个题目就合在一起讲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为什么成为信心的祖宗？你就看见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章讲到信心意望的见证人，头一个是亚伯，不是亚伯拉罕。但等到了在一般的人领会，圣经也提了亚伯拉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以挪、挪亚已经凭着信心活在神面前了，而亚伯拉罕呢是有一个的特别，神不光要赐福给他的，并且要赐福给他的后裔。所以所有蒙恩的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这犹太人经历非常觉得骄傲的。但是我们会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了，凡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以前的 亚伯、以诺和挪亚是个人在神面前是信心的一种生活，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见证能够带下了许多的后裔了，历史历代蒙恩的人呢都成为亚伯的后裔了。所以我们会发现的哈，亚伯、以诺和挪亚不是个人的见证，亚伯拉罕是整体族类的见证，不仅是个人的，是整个蒙恩的族类了。所以亚伯拉罕这个见证的故事啊，是对着我们蒙恩成为亚伯的后裔的人呢、啊、是非常重大的。重大到什么地步？亚伯拉罕这样蒙恩呢、啊、神成为他亚伯拉罕成为一所有信心的祖宗。那他的故事什么？他都很软弱，他都很差劲，许多我等会讲了，差到一个地步了，连我们今天的做人都还没有这么差的了。哎，但是哈，他虽然是这样差了，神还照样的保守了他的，还能够在神的面前活着。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提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要设身处地到那一个时候的情况来领受的他们的表现，不要把我们今天的环境今天的感受了一个标准来领会圣经的了。今天我们信蒙恩了已经很简单了，天下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功了果效还不算，而果效已经传到了全世界各个民族当中了。当初的时代并不是如此，所以以前我也跟大家提过了，到神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头一个夏娃和亚当接受了撒旦的提议，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直啊他就失去了神托付他了要他的后裔能够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活物、海的鱼了。这人头一次的堕落，堕落了之后呢，神还挽回，没有叫他完全死，就临死了，跟神的来往的光景有了隐蔽了，人还没有死。为什么？神给他造一个皮衣来遮盖他的。这样亚当夏娃呢离开了伊甸园的时候呢，没有发现他的孩子的盖因第二次的堕落，而头一次亚当夏娃的堕落没有在道德上犯什么的罪，亚当夏娃的堕落只是离开了神了，以自恋为主的了，不需要凡事的请教神的，就撒旦引诱人头一个的策略。你只要不是活在神面前了，撒旦会进一步了把道德上的败坏了、杀人的东西了都会显在该隐的身上了。该隐犯了罪的时候，神来挽回，神也没有叫他马上的死亡了，但是该隐的后代拉麦更厉害了，你神刑罚我们无所谓，他可以用自己的办法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了。到这样过了之后呢，我们看见了到了第六章，人更加的堕落了，看见人中女子的美貌仁义俱了为去了为妻了，完全违背创世第二章了，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神基本道德上社会上的根基了。到这个时候呢，神真是非常的难了，神就用洪水把以那所造的人都已经淹没了。但是挪亚是个义人，神恩待了挪亚，就是方舟了，免去了洪水的毁灭。到挪亚这样蒙恩了之后呢，洪水把挪亚一家八口保守了，其他都已经灭亡了。等到洪水过去了之后，挪亚做农夫，没有想到啊，他喝醉了酒，他喝醉了酒了，赤身露体。所以你从神那里来看的话呢，神来挽回人呢、啊，真正非常的伤心。挽回了之后又堕落，挽回之后又堕落了。那么到了第十一章，以色列人就来到了巴别，来造一个城，造一个塔。那巴别造城是造它什么呢？我的题目是人是集体的背叛，还不是个人问题了。 去联络了所有神所造的人类了，不光为着自己生活像拉玛一样了哈，不光是个人哈，那是违背了神所造的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基本上的条件，乃是被解体起来了，背叛这位神了。说到这个时候了，神把全人类了没有办法再来挽回他们了。到这个时候，全人类的人都是来敬拜偶像的啦。所以这个光景里头啦，神也不能够叫他的旨意完全的放弃掉了，所以神就向着亚伯拉罕来显现。但是要知道了，在约书亚记第24章讲了，约书亚说对众民说了，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立足就是亚伯拉罕，这和拿赫的父亲他拉，只是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所以知道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跟世人是一样的，是侍奉别的神的，他们根本不敬拜这位神了。这个全人类呢，已经到这个光景的里面了。在这个光景里头，神重新这样来做了。说重新来做的话呢，就以后带下来一个的族类，这个族类是星星的族类，亚伯拉罕是星星的祖宗。那么亚伯拉罕呢，怎么样能够成为星星的祖宗呢？不是亚伯拉罕了解，不是亚伯拉罕有心追求，那是神来选召他。到全人类了，已经完全离开神了，凭着自己光景而活着了。神在这个时候呢，将背他的自己呢来选召的人了，他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蒙着神的选召呢，你会看见一件事啦，选召亚伯拉罕很好，亚伯拉罕是神的选召呢，就离开了家里的五儿了，但是亚伯拉罕到了半路又停下来了。所以亚伯拉罕呢，能够神是在全人类都离弃神的光景中间呢，神重新来工作，神来选召人。来选召人的时候呢，一个蒙召的亚伯拉罕呢，好像很好的，他就离开了当地地方，到神所指示地方去了，在他的半路又停止了。而半路又停止的时候呢，神第二次向着亚伯拉罕选召了。所以你要读圣经要知道，要看了全部的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的创世纪的时候，12章神向着亚伯拉罕显现是哈兰，但是在新约乃是使徒行传第7章到斯蒂芬来做见证的时候了，乃是告诉他们呢，我们的祖宗还没有离开米索不达米亚之前，神已经向他选召了。所以神呢是两次的选召，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了神来恩待我们了。我们这一帮人呢，没有这么的简单，没有这么的爽快，好像是很爽快的啦，但其实我们都会到了半路又停下来的。所以当亚伯拉罕还住在加勒底的五儿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神向着亚伯拉罕的显现。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这4000-5000年前，全世界的文化是3个地区，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再有一个呢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前我们中国只注重的黄河流域了，现在考古学发现的话呢，长江流域呢，它的文化的开始跟黄河流域差不多的了。所以以前我们中国所记载的那文化都是黄河流域的，现在查起来长江流域也有了。这个全世界3个地区。为什么3个地区？因为3个地区有河流，埃及有尼罗河，那个伊朗那一带地方有2个大的河，中国有长江和黄河。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有河了，土地就肥沃了，农业就发展了。 所以人不必为着愁了吃什么喝什么了，再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来考究到了他的生活了，所以文化就这么的发展出来了。所以这个发展出来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是住在了加勒底的乌尔，那是当初了到4000年前呢全世界一个文化很发达的那个地方了。文化的发达，这个文化是敬拜偶像的，文化的发达并不代表这一般人能够寻求神，活在神的面前的了。直到这个时候了，神在加勒底乌尔啊，向着亚伯拉罕显现。所以圣经里头就提起了使徒行第七章，把四地方讲的，我们的祖宗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侍奉别的神啊，是神向他显现，又给离开了本地和本族，往往神所指示的地区了。亚伯拉罕呢，看见了神的选召的时候啊，就离开了家的乌尔了，他还不知道到哪里去。你要知道，这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你我这帮中国人从中国过来的，都为着什么？都为着美国。所有的文化啦，各方面的生活比较高，所以我们来到美国了。哦，来到美国，你记得吧？当初在谈中国的时候，在台湾啊学英文呢，哦，忘了石头了，要考托福的了，好苦耶！一直到美国的时候呢，哦，真是很读书也是很艰难的了，我们还一心来的了，这是很不容易了。哦，你要发现啦，我们大多来都是年轻的人来的。都是20几岁就来了，一个人啊，到了40岁、50岁要来了，太难了。生意、亲戚、朋友、社会的关系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吗？他怎么能够离开他的地方了？亚伯拉罕竟然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了，往神所指示的地方里去了。所以这是一件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哦，为什么缘故？要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七章里头啊，四地方讲是荣耀的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又特别注意一件事呢，他特别提名到这位神的是荣耀的耶和华。荣耀是什么？人世间都没有看见过的。荣耀是什么？人心中赞美和敬拜的。荣耀是什么？人说一生所盼望达不到的了。而这位的荣耀的神呢，向着亚伯拉罕显现了。他向着亚伯拉罕显现了，亚伯拉罕不太认识神，亚伯拉罕也更不知道了神要他离开加勒底到哪里去了，只说神要他到神要指示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加勒底了，丢弃了他几十年的这乌尔地方了，所立下的所有的财产，立下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一生就撇开了，就这样的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实实在在的也是说出来，我们今天一个人呢能够信从主耶稣也不太容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你怎么会信主的？好多人在中国大陆从来不信主的了，有人跟他讲的话都是讥笑的了。到了美国来了之后了，有人来请你还不肯来的了。你人家也基督徒的话呢，我常说基督徒啊，你做朋友是最好的，就是麻烦，就一直跟你讲耶稣的，不讲耶稣啊，做基督做朋友正好了。那基督做朋友一定跟你讲耶稣，好讨厌了，好讨厌了，讨厌讨厌的时候了，好了以后是真是也不好意思回去了，来了，哦，你竟然改变了，竟然那个信主了。所以你注意没有？当你一信主，写信到你中国去的时候了，家里的人都是非常的惊讶，特别是父母的，你怎么可以信耶稣了？你一信耶稣，我死的时候没有人啊供祭给我了，我在阴间有饿死了，怎么就会信了耶稣了？那我们也是都知道这个事了，叫父母不愿意的话呢，我们也信了。为什么？荣耀的耶和华向着我们显现。是我们这一帮中国人呢，哦，不简单啊。你知道美国人啊，他传福音呢，现在很通用，有四个律，像人家把四个律一讲了，人就受感动了。 我们中国人讲八个律都没有用的，再讲也不听的啦，他脑子里考虑了，脑子里想的了，你再讲的好的话呢，他还要考虑到你讲的有没有错误，你讲的话有没有漏洞，你生活中有没有实际的用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才不容易了，中国人啊，但是感谢赞美主了，不容易是不容易了，我们这一帮人都信主了，一信主了我们人生都改变掉了。那么弟兄怎么做什么荣耀的耶和华向着我们显现了，因为这个的显现呢，我们人生才懂得什么是目标，我们人生才知道什么活着了，不光能够叫老年的时候有生活上好了，而我们活着的价值留到将来永永远远的。在中国大陆怎么讲法，人不过是人在在地上活着就是了。我跟你们讲过，我到大陆去，我有一个的亲戚，共产党里的非常高级的干部，林彪事情出来的时候啊，调到中央参谋本部来处理林彪的事情了。哦，这个人是这么高的啦，但是我给他讲的福音了，他就不信，他不接受。我就跟大家人的灵魂永远的啦，他也不相信。哎呀，他是一个人呐，一死了之后呢，像厨房的烟呐，从烟囱中上去了，一上了烟囱就消散掉了。这中国普遍的观念，说今天是什么？是活着，不但今天活着时候该做什么，死了之后啊，根本不知道了。你不要说他是如此的，连孔夫子都是如此，不知生也知死呢。生活到哪里了也不知道了，死哪里我更不知道了。是知不到人生活着就是了。孔夫子活着啊是种人类道德，共产党活着要把全世界共产化。那不过是地上活着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信主了，我们感谢主了，我们知道人从哪里来，我们更知道人从哪里去。我们不是仅仅几十年在世界的生活了，我们的灵魂是活到永永远远了。这是什么？不是人的教导，是荣耀的耶和华向着我们显现了。这个显现的时候，就我们改变我们整个生活的态度了。这个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呢？离开了家的我了，离开了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离开了我们所有以往的从事的事业，我们来走到一条十天的道路。好像我们外面的生活还是根据我们当初所读的书拿的学位，根据我们毕了业的时候所努力做的一些的根基了而活着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些活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活着的盼望。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当我自己蒙恩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做工程师是我的副业，侍奉主才是我的正业。你原谅我啰嗦了，为什么还做工程呢？因为亚当夏娃堕落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嘛。我信主子还有汗流满面嘛，说我是还是到大学毕业到台湾去了，哦，一个礼拜六天就上班了，晚上还要加班到十二点了，只好加吗？为什么不加的话没有饭吃了吗？这个是拿怪是怪的亚当和夏娃吗？但是我活着并不是为了这个活着的，我为了神的光景活着的。感谢主，神这样来选召了，是神这样来选召的话呢，神来选召他的不光要离开了本地和本族，神来选召他的时候呢，乃是要他呢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你在地上还应该生活的。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态度什么？亚伯拉罕态度很好，就离开了我儿啊，很好是很好。那他们带着他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子，就离开了我儿啊，要往着西边走，还不知哪里去了，到一个地方叫做哈兰，他留下来了，不走了。神当初头一次选召了，要往神所指示地方去了，哈兰不是神所指示地方，他就留下来了。为什么他留下来了？毛病是出在他父亲身上，神向着他显现，神没有向他父亲显现。亚伯拉罕呢蛮刚强的，他是神所呼召的了，说离开了家的我了，他也很孝敬了，把爸爸带走了。 这爸爸，爸爸带走的时候呢，到了哈兰，爸爸就不肯走了。现在考古地方就考出来了，为什么缘故到哈兰？哈兰是2000多年前拜月亮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哈，你们到街上去看的时候啊，一个的寺庙呢有个十字架的，就是基督教。这个寺庙上头有个月亮是什么？回教，对吧？这个回教，回教呢就是拜月亮教的延长下来的了。而回教呢，当初呢已经普遍的中东地方了，而主要的城镇就是哈兰。是到亚伯兰到了哈兰的时候，他爸爸不肯走了，亚伯兰就留在哈兰了，没有照着神向他显现了，告诉他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那这也是说出来了，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基督的光景也是如此的。所以我常常想了哈，按照我做基督徒70多年来了，我所遇见的那个新蒙的一蒙恩的时候，他就决定了主耶稣就是太宝贝了，我任何的事业钱财都不能得着了，这是人生最宝贝了，我就愿意一辈子做传道。哟，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传道了，这是什么那个自然的反应，很好。像我们这里了哈，我也跟你们这里有好多人在这里受洗的嘛，我们受洗之前呢，就有受洗的人做见证了。哎呦，我听听做见证的人呢，什么世界上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哎呦，真是好啊，真是很受了感动的了哈。好是好了，过3个月看不见人了。当初受见证这么好的话呢，没有什么稀奇的，要不然什么也停在半路了。是我们难得一个信主的，一信主啊非常好，一直长久的，到了过后一段时间呢，就会停顿了下来了。那这是我们的人的一种软弱，不是一种罪过，那是人的软弱，没有办法照着神所指示我们地方去了，在半路上就会停起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按照我自己到美国40几年来了，看见基督徒信主很好很好，好大概好到了1年到2年之间，又就不好了。头一个在自己的礼拜不做了，第二个每天早上读经祷告也没有了，慢慢就冷淡下来了。那有好多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因为你刚刚信主，你实施基督的救恩呢，但你救恩性得着了，感性上很好，理性上不够明白，就是真理的讲解了，理智上不明白了，这个感性上的感动了，时间一长了，感性上的感动会渐渐的减少的。你没有在理性上呢，对真理上有了解的话呢，你不能够再长久下去的了。并且呢，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向人做见证，但是我们会发现呢，人对我们反感，而最厉害的反感就是我们家中的这些人了。是我自己信主了之后呢，蒙神特别怜悯了，就是我信了佛教家庭的了，我也跟你们讲过了，我也很软弱，我信主了，我去受洗了，我是偷偷去受洗了，不给我爸爸知道的了。为什么？爸爸一知道就不让我去了，是我偷偷去了，受洗了之后还不敢跟爸爸讲了。到有一天呢，听我爸爸跟妈妈讲了，哎，三刚这个孩子信了耶稣了，哎，做人好了多了，哎，不错不错，还总是还不错了，还不错了。但是到过没有多久了，他就怪我了，我生着你养着你呢，你都不给我下跪的，你却跟耶稣每天早上都跪的了啊！你这个对着主耶稣啊，还比都对我还尊敬了。爸爸就骂我的，哎，所以我爸爸呢，每天晚上要喝一斤酒嘛，喝酒喝了一个钟头了。我是饭吃外去聚会，不能跟爸爸不讲的了，我就要跟爸爸讲。爸爸眼睛就瞪我，很不高兴了，很不高兴了。有一次他跟我妈妈讲了，三刚这个孩子信耶稣，你信耶稣吗？礼拜天做礼拜就是什么？为什么礼拜二晚上还到教会，礼拜四晚上还到教会，礼拜五还到教会啊？这个就影响了功课了。说爸爸也很难了。那我最苦的一件什么事跟你们讲过了，等到我到台湾做3年事了，我有主的引导要全世界释放了。 我爸爸写信非常厉害，责备我。我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呢，我就没有办法，也不该了。就我爸爸这个难过的，把我工程的事情辞掉，而来做传道的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一定会临到我每个人身上的。所以亚伯兰身上呢，到了半路到海兰就停下来了。感谢主，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停下，神也懂得我们软弱，神也不指责我们软弱，神用一个方法再次向着亚伯兰显现。所以再一次显现的时候呢，按照我所身处地来想的话，神啊心中好难过了，已经向你显现离开家的我儿吗？很刚强吗？怎么留在海兰就停下来不走了？神怎么办？神只好向他显现。神也知道亚伯兰就是他的父亲，是一直等他父亲死了之后了，神就向着亚伯兰显现了。到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了，神再来告诉他了，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下头还有一个富家，你富家要离开。因为那个富家呢，这个人生的里人生过的中最好的嘛，对富家的那种亲近，富家的关系嘛，所以我们会知道了，你我长大起来的时候呢，会发现我们今天生活的行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富家给我们的影响很大的。不仅是如此了，就是你今天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了，富家的家庭给你的帮助影响你了，我影响的深根基底的了，留在我们这里头了。主第二次向着亚伯兰显现，又离开了富家了。因为这个富家呢，是一种感人人生一种好的一种的感情上的来往，但是这一次来往呢，有的时候会拖拉着你不能够来走属天的道路了，总是要离开了富家的。所以我也跟你们讲了，当我要全世界做传道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父亲一定不让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照着我父亲的意思来做了。我的父亲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只好离开了我父亲的影响了。我找着神给我的选召了，把工程师事情辞掉了，来全世界来侍奉主了。但弟兄姊妹，我父亲非常不谅解，但是感谢主了，等到过了30年，1979年我回到上海，跟我的爸爸讲了，我说爸爸，当初我也做传道了，你还不让了，你得责备我的了。现在我说我告诉你了，幸亏我做传道了，今天还来看你呢。我好多同学朋友都不来看父母的了，并且还有个什么呢，是恩待我们了。那这我爸爸最喜欢说10个孙子，哦哟，爸爸高兴得不得了了。是我这忍不住已经跟你们讲了，我现在有尊生了，哎哟，在 connect 尊生生了之后了，又想去看他们，我的孙子说他们刚刚生了孩子忙得不得了，不要来。那么好了，我的儿子说了，我跟你搞 Skype 吧，我 Skype 都不会用，搞了他电话给我了，这个我搞不好了。我大儿子昨天头位开了5个小时车子到我家来教我搞 Skype， 搞好了，看着尊生的孩子的脸了，哎呦好高兴的，哎呦，这样才10天呢，搞10天了，这个人的心理上了，好，这个时候好高兴的，因为到底生了曾祖父了，哎呦好高兴了啊。所以我跟我儿子就说好了，过2个礼拜再要去看他们了，看他们了。所以我说了，我懂得抱孙子的味道，我还不懂得抱尊生的味道，过2个礼拜抱着尊生了，我才会了解什么叫做抱尊生的味道了。那这是人心里的一种另一种了。那你们的话，孙子都还没有抱了，还不懂得什么抱尊生了。等到你的孙子结了婚了，好哟，这大不得了，早一点能够抱尊生的了。好，你们现在的话只盼望你儿子女儿结了婚生孩子搞抱孙子嘛，还提不到抱尊生了。那我抱了尊生的时候，好喜了，好喜了。他说我要知道一件事，我也跟你们讲过了， 小心，一抱孙子很喜乐，不要说抱孙子，抱儿子女儿很喜乐，抱孙子更喜乐了。切切不要因着抱孙子减少你爱主和侍奉的心，否则的话呢，你的儿子和孙子呢是撒旦的化身啊，破坏我们来侍奉主的啦。这是什么？是我是一面是非常的喜乐，一面我不会一直像普通人一样啦，我是离开了父家啦，我是自私照着神的选召，照着神对我的托付而在前头来走路的。所以有第二次的选召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才离开了哈兰，来到了迦南地了。而神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呢，神给他有应许。神的应许什么？头一个要赐福给他。福是什么？请大家就记啊，我一些多次讲了，福就是喜乐。什么叫喜乐？是有价值，全世界的吃得好穿得好有儿女多不一定是正福了，因为不一定有长久的价值，只有活在神面前了才是有长久的价值了。第二个叫你名为大，叫你影响到万国万族的人呢，都应该离弃了偶像了，凭着新兴人认识这位神了，做亚伯拉罕的名了。第三个叫别人的福，不叫自己蒙福了，也叫神的给我的福分了，也临到别人的身上了。神再有一件事呢，非常的亚伯拉罕款待的，你要为你祝福的，神就祝福他，那咒诅你的，神就咒诅他，神特别恩待亚伯拉罕的。那第五点呢，地上的万族要因着你而得福了。所以这句话呢，犹太人不听的，犹太人只接受头上四个祝福，没有第五个，因为只有神的恩典只留到犹太人身上。但实在神向着亚伯显现了，到神恩待了犹太人之后呢，有些是犹太人呢，把神给犹太人神的选民的祝福了，也领到了其他民族的当中了。这个民族当中呢，也包括我们这帮中国人了，我们都能够这样的蒙福了。那么亚伯兰怎么样？亚伯兰哈就离开了哈兰了，去到再到迦南地去了。但是还有一点，他还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同去了。罗德两次没有蒙接神特别的选召，罗德是晚辈，不是亚伯兰的父亲了，是亚伯兰的父亲了，罗德是晚辈了，跟着亚伯兰去了。但你要发现呢，他没有神直接的选召，不会长久的。是等到以后到了迦南地了之后呢，罗德就成为亚伯兰的累赘，没有成为拦阻，就成为他的累赘了。所以这是什么呢？神在亚伯兰身上有两次的选召了，有这样的选召了之后呢，是亚伯兰才是到了迦南的美地。好了，第二个创世纪所讲的亚伯兰大的故事，它是有三层的经历。他这个蒙恩呢，在初期这个凭着信心活在神面前呢，有三层不同的经历。我多次跟你们讲了，我们蒙恩的灵性要成长，灵性成长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成长的，不可能一步就跳到最后去了。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到了诗篇第二十三篇呢，那是大卫的诗吗？说的大卫的一生灵性是六个的阶层。那么弟兄姊妹，亚伯兰身上呢，他讲总个是三个的阶层。头一个的阶层乃是他来到了迦南地时，先到了示剑，示剑迦南的北方的一个城。到了示剑的时候呢，神就说了，这就是我要赐给你的地方了。而亚伯兰住在哪里呢？就住在到示剑的摩利橡树的那里。是圣经的话呢，非常扼要的，他就把到亚伯兰在迦南住了三个地方。头一个地方住在示剑的摩利橡树的地方。什么叫示剑？示剑叫肩膀。什么叫做摩利？摩利是教士或者教导或者教训的。 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刚刚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了，乃是神是我们的肩膀，扛着我们在地上生活，扛着我们在地上经历到有许多的事情了。而神这样的有能力是肩膀扛着我们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教导，扛着是你的经历，教导是理智上的教导了。所以一个人灵命的成长的时候啊，是先经历到了神是我们的肩膀，同时呢，总是领受神给我们不同各种不同的教训。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啥子？我自己信主60、70多年来了，刚刚信主头上半年祷告是特别灵的了，除非你要天上月亮神不听你祷告的，你什么祷告都是这神会答应了。哎呦，这么喜得不得了！为什么？神是肩膀扛着我们往前去了。这个光景呢，维持了1年2年了，以后就变了。哦，有一些祷告灵，有些祷告神不听了，你就奇怪了，为什么？以后就产生了解了，合神心意祷告神会听，不合神心意祷告神不听的了。一开头刚刚信主六个月，不合神心意神也听的哦。是我就告诉神，一信了你快快祷告，刚刚六个月了，你快快祷告，什么神证明出来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了，他是扛着我们往前的了。有这个好的经历了，我们很好了，必须有一个，一定要加上对真理上的了解。所以我就多次劝了弟兄姊妹，你信主了之后呢，不光要自己读圣经祷告，信主了要不光要参加聚会领受一些教导，信主了也要参加成人主日学，信主了之后礼拜五晚上也参查经聚会，这是什么呢？真理上的教导。真理上教导了之后呢，不到的我们所信自己然也自己所以然，我们信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这个能够信了，我们里头喜乐因着主给我们重生。为什么重生呢？他是先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就罪得的赦免了，他复活了，然后就我们重生，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这个在我们里面了，这个生命带着的崇高的品格不知不觉在我们身上就会活出来了。还不仅是如此了，我们会发现了，我们乃是跟圣徒常常的一同聚会了，一同的交通，一同的追求，我们的灵性就逐渐逐渐成长了。就是希伯来书说了，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你一停止聚会的时候呢，你没有得到新的一种教导了，靠着个人的光景活着，你没有办法在灵性上有成长的。所以这个灵性的成长呢，总是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两方面同时进行了，我们在神面前逐渐能够成长了。那你原谅我，我再有重复了，可能我已经重复过了。好，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在做中学和大学学生，有几位了，我们都是很爱主的。有一位姓马的弟兄，非常的爱主。这个姓马的弟兄啊，在香港是非常出名的。出名是什么呢？香港当初要做完了砌的在飞机场的时候了，跑道一直做不好，做好了。又试的雷量不够大，再翻掉再做了，雷量不够大了，香港政府没有办法了，就托给姓马的这一位的教授了，然后来了研究了，他以后研究出来外面什么地方，香港的沙里头一些成分叫水泥不能凝固的了，所以他这样研究出来的时候呢，建议到香港政府了，用这样的跑道的沙一定从外地用过来的，不能用了当地附近的沙了。那这个人是非常的出名了，一直很爱主的。但是弟兄姊妹啊，侍奉上没有果效。为什么呀？很好，个人读经，个人祷告很好，但他不参加教会的聚会，以后就没有那些功用了。他读经也很好的了。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了，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到 Vancouver 东西边那个 Victoria， 他退休的呢，他写信给我说，林弟兄，你到以色列去了，要拜托你一件事。什么事？圣经有两种的动物，他找不到照片，你到以色列替我找到的照片看了 啊，两种动物啊，一种叫沙帆啊，我说另外一个我忘记了。他说他所有的动物的照片呢，都已经找到了，这两个动物的照片还没有呢。我到以色列，到以色列问了也不知道，问了张世贤呢，是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那个读神学已经读了半年了。他说，哎，林丁，我给你找，他在希伯来大学图书馆找到了照片了，给我了，我再给他了，感觉不得了，爱珠光就很好。师父一点都没用处，什么原因？不与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自己维持住了，没有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没有功用的了。所以这是我自己做基督徒的话呢，非常深刻的印象了。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乃是来到就在摩利的橡树那里了，继续受到了教导，而这个教导呢，是在教会中间的教导了，叫他和弟兄姊妹呢一同的学习，一同的长进，他在神面前呢灵命上才能够稳定了。这头一个的阶段，头一个阶段过了之后呢，他就搬了一个家了，搬了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迁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子的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什么意思？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埃的意思是一堆的荒凉。所以一个人呢，到第二个阶层看见了神的家和神家之外的两个不同的情形。是神的家，是神的家有温暖，神的家有喜乐。是我多次跟你们讲的，今天北美的华人的教会的非常的兴旺，最最主要是什么？这是教会是我们的家嘛，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好多亲戚朋友了，还不一定需要教会的。来到北美了之后呢，有事情发生了，你去找北京的领事馆不管，你去找台湾的这里中心也不管，你找华盛顿DC也不管了，没人管我们了。就教会还能够管我们的了。所以你们在中国大陆新来的话都已经知道了，中国大陆有个很流行的话了，一到北美有难处找教会，还不一定信主了，教会关心人嘛。所以这是一个呢美国华人教会的兴旺这个原因了。这是什么？这叫神的家。所以从第一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在时间和魔力的个人的经历，第二个了，投身在教会的里头了，乃是伯特利是神的家了。但是相形之下什么？一个的对照，对照其他是一堆的荒凉。所以你我在北美活着了，信了主的时候呢，是自然会发现呢，这是其他是一堆的荒凉。所以我跟你们讲了，我在这美国四十年了，我除了教会的团体非常的亲切之外，我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我就不去注意那些有大的事业的了，我也没有兴趣。刚刚新年呢，北京有晚会嘛，跳舞了歌唱这么好了，我都没有兴趣。什么荒凉，一堆的荒凉的，我总稀奇了。这些表演的人一辈子跳舞，我就只过了一辈子啊，这个什么叫人心情娱乐嘛，赚钱赚了很多嘛，没有什么价值的嘛，没有什么价值的嘛。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嘛，有一个人啊心情非常难过了，去找心理医生了，心情非常难过了怎么办？心理医生告诉他了，你心情难过去找一个人，他这个人会讲笑话的，你多去找他了，你心情会好一点。那个人什么？你说这个人就是我，哎，讲笑话叫人家喜乐，我不喜乐的了。你会看到外头讲笑话，他里头还是荒凉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一信主了之后了，我们会发现在教会中的活着了是真诚的，真诚到一个地步了，没有虚假，真诚到一个地步直言的，没有装弯抹角的了，乃是就我们能够信任的过来的。所以这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第二个的阶段呢，就来到了伯特利和埃的当中了。导演，这个光景很好了。亚伯拉罕遭到一个试探，什么试探？迦南地有了饥荒了。一有饥荒的时候啊， 他的全家下到埃及去了。这真是很稀奇，我好像都不能领会了。神不是两次向他显现吗？到了迦南地，神跟他讲了，这就是我所要赐给你的地方吗？他又遇到饥荒了，他就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了，到了埃及去了。到埃及去的时候啦，不能不去，如果迦南地有饥荒了，去着很害怕。害怕什么？太太太漂亮了。之后太太讲了，我到迦南地去啊，你不要说我是你的丈夫，只说我是你的哥哥。这句话也没有撒谎，因为他太太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啊，是他的哥哥也没有错的啦。但是为什么缘故呢？就怕南边的王看他太太太漂亮，把他娶去了，又把他杀了。说这样到了埃及去了，哦，埃及王看见他太太了，那样漂亮，我也不知道漂亮到什么程度哟。说王啊，就把他的太太带去了。到太太带去了之后，神在梦中向着法老王显现了，你为什么把人家太太带来？那这个人说了吗？他没有丈夫吗？那根据他是个他的哥哥吗？神说了，不，亚伯兰是他的，不是他丈夫，你不可以得罪这个女的了。好，埃及王呢，把他太太再送回来了。亚伯兰真差劲了，埃及王送回来还送了好多牛羊，一送回来了之后呢，亚伯兰还把牛羊还带着到迦南里去，丢脸丢透了。我说你们姊妹们，如果你们有个你们的太太你们的丈夫啊，如果对着你也这样态度了，人家送礼物给你还会带回来吗？丢掉了吗？他还会带回来？所以我告诉你啊，亚伯兰心性主重啊，也是很软弱的。所以这是就我很安慰了，原来星星的主众也是这么的啊，这么的软弱的。那么我今天不能跟你讲了，我多提一下了。十五章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要知道啊，就是神的星星没有摇动，对神说应许会摇动。我不知道这句话你们了解吧，哈，这个我没有办法来讲了，下次个就讲员可就会讲了。我们一蒙恩的时候，对神本身呢没有怀疑，也不敢怀疑，对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还有怀疑的。所以我亚伯的软弱是什么？软弱是软弱的神的应许要叫迦南地赐给他，这是神的应许。但是神的本身，亚伯的信心从来没有摇动过的了。在他应许事情上呢，物质的生活实在是饥荒来到了，粮食不够了，又带着家中这么多的人怎么办呢？那所以他就下到了埃及去了。就是感谢主了，人有软弱，这叫软弱，不叫做过犯。这个软弱是什么？就下到了埃及了。但是感谢主了，神来插手进来了，叫他免去了灾殃了。到这个时候，亚伯兰再回到了迦南地了。回到哪里？仍然是回到伯特利和埃及当中。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做了件事，做个祭坛献祭给神。所以你会看见呢，亚伯兰在三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啊，都有两个现象是相同的。头一个现象，他支的帐篷，为什么？因为这个地不是现在神已经给他了，他不过是个过路的人，做个帐篷的了，不过要随着神的引导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留在当地扎根的了。第二个呢，他一定做个祭坛献祭给神的。所以他头一个呢，到了示剑和摩利橡树那里呢，他是这帐篷的，并且呢，他已经做了祭坛献祭给神。献祭给神什么？一生奉献为着神活着，好不好？好是好了，遇到饥荒了，又下到埃及了。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好是好了，你会看见好多的软弱了，我们都有的了。所以我常常有软弱，怪我自己了。我看看亚伯兰故事很大安慰，原来亚伯兰也软弱的，哎，没有什么稀奇的。那靠着什么？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是靠着神的保守了。所以他这样再回到那个伯特利和埃及当中的，又重新做一个祭坛来献祭给神的。 所以弟兄姊妹的，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奉献了是好多次的，头一次你奉献过是绝志的，你就会软弱，又离开你所奉献的，到神挽回过来的，你重新的奉献，重新奄献的时候很好啦，但你又软弱了，又离弃神了，你又重新的奉献了。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呢，你们刚刚一信主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完全奉献了。所以我也说，我到这里聚会的教会的服事的，最叫我喜乐的，有一些弟兄姊妹生了小孩了，生了小孩刚刚满月到教会来了，要我为他祷告。为什么祷告？父母要把儿女奉献给孩子了，这是很好的，这很好的了。所以我跟你们讲了，你一有孩子了，这个奉献给主了；你买一部车子了，你应该祷告奉献给主了；神给你以前租房子住了，现在买了一个房子了，你给奉献给主。种什么？我有了车了，头一个为主所用；我有了房子了，我房子也会打开，不是请我为家中安居的地方了，这个房子也成为了你的地上了，就圣徒一同聚集了，就圣徒的帮助地方了。我一有新的房子了，是重新的奉献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了，就是我们奉献呢，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一次过一次呢，再有奉献呢。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进一步的给他的应许，怎么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有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后裔在地上的尘土那样得多，人都能数算地上的尘土，也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然后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了，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两个，一个叫你观看，一个你脚来走路。观看是从神的引导启示中间看见的，脚步是实际体会得到的，经历得到的那些光景了。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总是神借着我们呢各处的来看啊。是我们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没有多久，神给我们看见了哈，看见我们为人的指望是什么，看见神赐给我们家庭了，神的心意，家庭给我们有什么用？等到我们有儿女了，我们也看见神赐给我们儿女的用意是什么？不光叫我喜乐，乃是神给我们儿女了，能够把儿女好好带大了，叫儿女长大起来更加为主来用了。等到你有一个的新的事业了，你就看见说我这个新的事业了，是就我能够有好的收入，但是我更愿意借助我的事业了，好好的侍奉神的了。所以这是什么呢？都是看见，看见你有家庭了，看见你有事业了，看见你有儿女了，每一个都要看见了，这时候看见了，神都要赐给你了，也是你献祭给神了，为着神活着了。第二个，亲身的经历，你没有经历过还不了解的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灵命是逐渐成长的啦。所以一个人啊，我也发现我信主70多年来了，单身的人容易爱主，结了婚了也有人爱主的，有一部分人就淘汰了，不爱主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爱他的太太嘛，爱他的丈夫嘛，爱主的心就减少了。那么还有了，一有了孩子了，又一派人淘汰了，所以一有孩子忙着孩子了嘛，所以一忙着孩子，头一个侍奉上减少，第二个聚会减少，第三个即使要聚会了，但孩子长大了，又看看孩子在哪里聚会，就跟着孩子到哪里去了，不是真正教会灵性好的了，你随着孩子了，说孩子了都成为你的绊脚石了。因为什么？你没有脚的实地了，能够带着孩子生长了，显出你信心的根基来，那种生活来了。所以这是什么呢？凡你所看见的，神要给你；凡是你所脚掌所打的地方，神都有赐给你了。到有这个经历了之后呢，然后他又办一个家，办一个家是什么？搬到了希伯伦曼苏的像曼黎的像素那里。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交通这个字了，好， 这是我们中的基督徒中讲的。我也发现当我信主的时候，基督徒在讲的，哎，我跟你交通了，我说你当时开火车还开汽车怎么交通的？这不信主的不懂得什么叫交通的，交通是彼此来往，对不对？那彼此来往不是叫交通，彼此来往以后啦，会相近啦，表现上嘛会改变的啦。这个改变什么呢？这个乃是叫到了能够一同完全合一。是我多次跟你们讲的，原谅我哈，我想没有更好的比喻了。我结婚呢已经60多年了，我那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啊，我们完全两个地方了，个性习惯都不一样的了。我们结婚到现在了，意见看法眼光都是相同的了啊，都不要多讲了，因为什么来往嘛，这个叫交通嘛，交通交通的时候，他心中想什么我也知道，我心中想什么他也知道了，都不必再明讲了，不必再来争辩了嘛，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交通。所以这就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第9节了哈，那是我们蒙恩典的这个基督的一同得分。得分这个字就是交通这个意思了。那这是什么呢？希伯人呢？说希伯人什么？他讲的神之间完全合而为一，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神的盼望才一生的目标呢。按照我今天的话呢，也真是经历到希伯人呢，我现在活着的指望是什么？那是盼望神的旨意早日的成全。所以我虽然是这么年龄了，我总是把我还能够有的心血和精神呢，到各地来劝勉弟兄姊妹了，在各地传扬福音了，是我在地上活着的指望，那是以神的指望当作我今天活着的指望。在这个事情呢，我知道了希伯人了。曼力是什么？是肥美刚强。所以一个人呢，好在神面前活着的话，他所显出是肥美和刚强的。肥美叫人不光得到帮助，就能得到了丰丰富富的帮助。刚强能够胜过一切的抵挡，胜过一切的拦阻了，在神面前继续为人活着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叫希伯人和的曼力像是哪里呢？所以我们会看见啦，亚伯拉罕呢住了一共3个地方。头一个是世界，这世界的魔力像是哪里了？第二个是伯特利和埃德当中，第三是希伯人和曼力的像是那里面了。那么他到了希伯人有一次又是软弱了，又是到南地去了，神再把他挽回。除了这个策略之外呢，亚伯拉罕老年呢一生就住在希伯人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亚伯拉罕呢在那里是丰丰富富跟神合而为一了。所以亚伯拉罕灵性上呢3个的层次呢逐渐逐渐成长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头呢，神就是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呢，来指示给我们看，我们基督徒呢在神的面前开始是神的呼召。护照就2次的，没这么爽快的。第二个呢，到了我们跟着护照往前去了，灵命进了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慢慢成长的。所以求主正是把这些话呢来指示给我们了。今天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到底在哪一个层次的里面，护照都已经有了，但我们灵命进了呢，我们还是头一个层次呢，和第二个层次呢，还第3个层次了，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进步了，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我们也蒙到了最大的福分。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不光爱我们，你还把你圣经的话赐给了我们。你在旧约的时代，在许多立足身上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正是给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蒙恩的时候来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也像我们立足一样的能够一步一步的进步了。即使我们有软弱，即使我们离弃了你所应许给我们了，你还会挽回我们，你还会保守我们的。我们正是求你，就我们不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不光跟随 你，我们能够快跑地跟随你，叫你的心意更早地显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